Welcome to the Taiwanese Diaspora Podcast, where we use personal storytelling to connect people of Taiwanese heritag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 am Cynthia, and I'm excited to use this podcast platform as a way to explore what it means to be Taiwanese X. If you have any feedback, please leave a review on Apple Podcasts or Spotify, or drop me a line. This is episode 46. This episode is going to be in Mandarin. Now we invite Priscilla to share some thoughts about growing up in Taiwan and coming to the U.S. for an LLM and working in the U.S. for a couple of years.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人网络广播，我是阿秀，用这个平台来跟华侨华裔的台湾人聊他们的生活过程和未来的梦想。
有什么反馈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底下给我留言。这是第46集，今天我们用中文聊天。很高兴今天可以欢迎到 Priscilla， 虽然她是在台湾长大，她从小就有美国梦，后来在台湾读完法律学校之后，就来美国读 LLM。到时候她会给我们解释这是什么样的学位。很高兴我们可以一对一当场一起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做 podcast。
嗨，大家好，我是 Priscilla， 然后我是从小是在台湾出生长大，我一路在台湾念书，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然后一直到研究所，我都是在台湾念的。然后因为我从小其实很喜欢，我很向往在美国读书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从小，而且加上我们家庭就是其实跟国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然后教会也都是外国人，所以其实我从小对于美国的文化很熟悉，然后我也喜欢听美国的歌，然后喜欢看美国的影集，所以从小就觉得我想要出国读书，但是可能家人舍不得吧，所以就一路让我念到大学研究所，他们都觉得舍不得送我出国。然后直到后来开始，因为就是觉得研究所毕业了，然后想要在就是想要实现我赴美读书的这个梦想，所以后来我就准备了LM， 因为我在台湾的大学是读法律系，然后硕士班也是读就是法律相关的，所以后来我就到美国，我到 UPenn 去读了法学院，然后这是一个 LM 的课程，然后毕业以后我就考到了纽约州律师执照，然后一直就是执业到现在。
你从小为什么爱上美国？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其实很多外国人，就是可能是父母的朋友，然后我家住的附近有日侨学校，有美国学校，所以其实我从小很多非台湾人的朋友，然后当时相处之下我就觉得就是听，因为常常会被外国的家长邀请到他们家，然后可能他们住别墅，然后他们看的影集，他们听的歌，他们玩的玩具，其实都跟台湾小孩非常不一样，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单纯觉得很新鲜，所以一开始是新鲜，然后后来跟他们 hang out 久了以后就觉得哦，我喜欢这样的 lifestyle， 而且特别是你看到父母管教小孩的方式其实中西方真的差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向往这种生活，我希望在学校也可以就是很 open-minded， 就是大家提问问问题，而不是你死背，然后家长可以用更就是怎么说呢，更鼓励小孩发表意见的这种方法去教育他们，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西方的教育跟文化都很有好感，然后长大以后就是开始会接触他们的电影，他们的音乐，他们的就是各种影视，其实我不太看台湾影集的，我都是看美剧或者是就是接触美国那边的就是一些 entertainment 这样子，所以就是日渐 build up， 我就觉得哦，我很喜欢美国的文化，然后我一定要有一天，我因为我觉得直接搬过去住不太可能，因为我毕竟要先去留学，先去读书，先去了解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融入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到了研究所毕业以后才就是鼓起勇气就是到美国去就是去读我的第二个研究所。
但是你那时候没有想说哦，欧洲啊或是南美洲啊或什么别的国家？
其实都有想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蛮喜欢外国文化的，所以不限于就是美国，我就是可能欧洲甚至日本南美洲，然后其他其实很多国家的电影文化或者是一些就是朋友其实都有接触过，我记得以前有小时候都有接触过德国人南非人，所以其实都蛮有兴趣的，可是后来可能也是因为美国人比较多或者是他们的影视文化影响比较深远，所以其实我对美国的印象比较深，然后后来要出国读书的话可能父母也觉得说你既然要出国读书那你就去美国啊，因为毕竟美国可能是无论是学术或者是教育都是大家比较认可说是比较最多人送去的，然后父母也会比较放心。
那你可以多讲一下，你说你刚刚讲到小时候玩的方式不一样，可以多讲几个例子吗？
玩的方式不一样，我会觉得，我觉得我一开始最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外国人，也不是外国人，就是非本土台湾人的小孩，我就觉得他们的玩乐时间好多。因为看台湾小孩，我们平常就是可能在看电视或者是在做一些非课业上的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来说，哎，你该去读书了，你功课做完了没，然后或者是说什么，哎，你要不要去看书啊或什么，就是很常听到老一辈的或者是家长会讲这种话。可是当我在跟外国小孩 hang out 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听到他爸妈这样子说，反而他会跟他们讨论你在玩什么，或者是我们只是单纯在玩积木的话，他说，哦，你现在想要 build 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你有什么 idea， 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家长跟小孩的距离很近，然后他们不会说你要去做什么，你现在要去做什么，而是他会问你，你想做什么，我们一起去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最不一样的。
哦，呀，我现在看我朋友，然后，你know，带他们自己的小孩也这样子做。虽然我是台湾，在美国长大的台湾，好像有受到台湾有一点台湾教育。那你，所以你说你在台湾是上台湾，就是台湾的 public school 嘛，mm-hmm. 但是你周围的人都是外国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上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是也有跟你一起上学。
其实我一直都是读台湾的学校，然后我没有读过国际学校，所以我认识的这些外国朋友很多是教会认识的，或者是妈妈的外国朋友，然后所以我们不是同一个学校的，我们都是 after class 然后去 hang out 的，所以我们没有跟他们一起上过课，但是我们会一起玩。
但是台湾学生不是下课都要去补习班，没有时间跟别的人 hang out 吗？
对，没错。所以其实这些朋友都是我小学的时候遇到的，等我开始在台湾上国中高中以后其实就没有了，因为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在教育上你觉得有什么差别？你刚才讲了一些死背在台湾就是要背，那你觉得现在台湾教育也是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从小英文算是我比较好的科目，因为我从小可能就是我有很多讲英文的机会，所以听说读写我的听是最好的，就是我都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但说我毕竟因为从小在台湾长大，所以我是有口音，但是我不怕讲。然后所以我觉得从小英文对我来说是我最好的，算是比较不错的科目。然后所以老师很就是台湾的教育方式就是教你 grammar， 然后要你背单字。然后对我来说我不太需要背单字，因为我都会，因为我都听过。但是我的 spelling 很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会听，所以我就不会去记他的拼法，所以我常常拼会拼错。然后 grammar 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会讲，就是我从小都跟那些外国小孩在讲，所以我就很不注重 grammar。所以虽然我会听会讲，但是我的英文 grammar 成绩跟 vocabulary 的 spelling 就会很差。就是我是比较用外国人的方式在学，我可以听我可以讲，可是当我 write down on the paper 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看说，哎，怎么 spelling 也错 grammar 也错。所以对，我觉得可能是台湾的教育很注重这一块，反而他们听跟说他们不太考，所以我最好的这一块反而没有发挥出来。然后这一块是，
然后那个是在台湾学校学的，还是你在补习班学英文？
英文的话我其实从小因为就是跟其他小孩 hang out， 所以我听跟说是由就是 conversation 这样 build 起来的，可是学校还是要教文法跟那个就是一些 grammar 什么东西的，所以我是跟着台湾，因为台湾从小就要学英文，然后国中高中都要学英文，对，所以我的文法那些是学校学的，但是我口说跟听力是就是跟朋友讲话这样学过，或者是看那个美国的电视剧电影跟听歌。
OK， 所以你学校在台湾读完学校，那你申请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说要出国读书，还是你就想说，哦，将来再出国就好了？
我有想过，但是我父母觉得大学送出去有点太，他们还是舍不得了，所以他们就说没关系，你大学就你先在台湾读读看，等到，因为他们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大学才十八岁，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他说你先读大学，等你大学毕业后你知道你要什么以后，你才出去美国读，然后去读一个你想要读的科系。所以那个时候才想说好吧，那我等研究所再说。
你大学是读
法律系？
法律系。 OK， 那法律系在台湾是要用英文还是中文，还是两个都要？
哦，这个很特别，因为我读的是东吴法律，然后东吴法律跟其他学校不一样，是因为一般的大学是四年，可是东吴法律是五年，因为我们有一年。
英文叫什么？
你说哪一个？
你说英文那个东什么？
就 Soochow University。
Sorry，
Soochow。
Oh, 苏州。Okay, okay. Sorry. I thought it was like, wait, 我听到动物 like animal.
Oh, the animal, no. Yeah, Suzhou University. 对，我们，所以我们有一年是在读英美法，就是 Anglo-American Law. 所以我们要读，因为是英美法嘛，所以一定你要读的是 case study 是英文，然后有些有的时候你要去那个 presentation， 然后用的也是英文，有些课是这样子。然后有些同学他们其实读的蛮辛苦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还好，因为我觉得我接触英文的机会蛮多的，所以
美国法律跟台湾法律是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因为我后来又有参加一个国际法的辩论赛，然后它是全英文的，然后用的就是完全是美国法在里面，就是应该就是 international law， 但是它用的是英文，然后很多 case law 就是你要去自己去上网去 search， 然后所以我觉得让我先知道美国的法律的体系或者是国际法的整个体系其实跟台湾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才想说那我出国再去读，就是更多接触这一块上面的知识。 Why law？
因为我数学很烂。
那你平常有没有看 Law and Order？
哦、oh, 我看了蛮多美国律师的影集，然后每次很多人说哦 you're a lawyer， 然后我们就说哦你有没有看过 Suits， 或你有没有看到 Good Wife， 或者是很多那个，然后我就说我都有看过，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那些都是假的，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律师看会觉得哦、oh, yeah， 就是 it's not real， 可是 layman 看就会觉得哦、oh, so excited 之类的东西。
What part's not real？
Well everything。 我觉得像一个案件他们都有办法一个人就是发现那个盲点，或者一个人就是 carry 起整个 case， 可是你真的你进 law firm 工作以后，你会觉得其实 teamwork 很重要，然后你就去花很多时间，有的时候有些 case 大部分我觉得八九成的 case 你怎么认真你都很难找到一个突破的盲点。因为我们喜欢看那些美国的影剧，就是它好看就是因为主角会突然间发现一个就是哦没有人看到的东西，然后他就在 court 上面就翻盘了，但是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对，所以那种最精彩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
Make sense。 在台湾读法律，大学读法律之后，像美国的话你可以 pre-law， 然后 pre-law 大学毕业完的时候你还要去读 law school， 台湾是不是一样？还是大学读完法律的时候就可以当律师？
台湾是大学读完就可以当律师，你只要考到那个 license 你就可以当律师了。
所以那你在台湾先上班然后再出国吗？还是
哦、oh, ，没有，我没有，我是台湾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台湾读了另外一个研究所，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专攻就是那个那个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我学那个 trademark， 然后 patent 这种就是智慧财产权的法律。然后我没有在台湾职业过，我后来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后来就直接到美国去读 LLM。
啊、，OK， 那 LLM 的specialty 是什么？
LM 它其实很特别，因为 LM 它只给 international student 读，而且必须是你在你的国家已经读过法律了，就像我大学已经读过法律了，你才能来读这个 one year 的 LM program。 所以我们全班120个人全部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后因为它只有一年，所以它没有所谓的 specialty， 它等于就是一个衔接课程，就是把你们国家的法律跟美国的法律接轨，让你知道有什么不一样，让你了解美国的法律，然后让你可以在这边考 license， 让你可以 practice。
That's so cool. 所以那你那年可能就遇到很多人，各国各样的人。你学到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
最精彩的部分 ，Well， 如果是生活上的话，我会觉得，因为我很大了，我才来美国读书，所以可能很多小留学生他们来美国 culture shock， 他们是因为他们就是什么都不懂就被送来美国了，所以他们不知道 what to expect。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出国的时候都已经25、26岁了，我知道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我觉得我知道，然后我觉得我也 prepare 好了，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就跟外国人 hang out， 我会讲英文，我会听，我听你们的歌，我看你们的影集，我超级知道美国人在干嘛，所以我那时候是很 confident 的来美国，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结果我来了，我才知道。I know nothing, nothing at all. 我才觉得，天哪，就是美国，到底美国人，第一个，他们讲话的方式很快，然后很多 slang， 然后这些东西是我一般就是借由看电影，或电影上当然也有，但是电影有字幕，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当下听的时候，其实我忽然发现我有点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后来文化上面也是，因为毕竟吃的食物，然后我就想说哦，我从小就喜欢吃 pasta， 我喜欢吃汉堡，那但毕竟我是一个礼拜吃一次，可是当你每天都要吃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handle。 然后第三是文化，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像可能台湾人看到对方就是哦 hi， 就是打个招呼，可是美国人可能他们就是哦 how are you， 对，会抱你，然后可能会想要跟你聊，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人会点个头，就是他们比较 friendly， 虽然有可能他们就只是 习惯性的这么做。反正我觉得很多文化上的东西是你真的来了以后你才知道的，不管我小时候认为我多了解美国文化，可是我真的到以后我才发现哇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要我整个适应美国文化，其实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完全了解他们到底这个日常生活中是怎么运作的。
那你那时候是跟外国学生住吗？还是单独住？你有没有跟别的人住在一起，然后学到别他们国家的文化，或是当地文化，或什么别的东西？
哦，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后悔的，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这个班上120个人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所以你来了美国，你除了可以学 American culture 以外，你可以学到很多，就是30几个不同国家的 culture。 然后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我是住在宿舍，然后跟我一起住的宿舍的是一个台湾女生，然后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总共九个台湾人，然后有些台湾人可能就是比较读书，然后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跟外国人 hang out， 然后就是可以了解到 无论是了解美国 culture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 culture， 他们都很了解。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很后悔的是，我其实是想要跟外国人 hang out 的，但是那时候我来我就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来美国读书，我一定要考到 license，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读书，所以很多 party 啊，很多什么各种活动我都 skip，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后悔，因为其实如果我那个时候更多参加这种活动的话，其实我可以学到更多书本以外更 valuable 我觉得一些 culture 上面的一些 experience。
I love this。 那你后来就考反正已经考上，因为你后来也有留下来、
yeah.
来上班、所以你说考上执照就是考 bar、
yeah.
对吗？很多人都是为这个要I guess like study a long time、mm-hmm. 或是 very anxious 或什么的、yeah. 那你自己觉得也有这个吗？还是考的你觉得你上 LLM 有帮你准备好吗？
我觉得考试其实我觉得我原本以为美国的考试会比较就是你只要好好读看书就好了，结果发现他们还是需要到补习班，因为其实补习班都会帮你把所有的 material 然后会考的考题都发给你，所以我后来还是有到补习班去上课。但是我觉得 honestly speaking 我觉得美国的 bar exam 比台湾的还要好考，因为可能台湾他会考很细，不同的学生都要考，可是美国是你大方向对了，你的观念正确，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题。所以我觉得美国虽然我觉得我还是很努力的准备，但是相较于台湾我觉得美国的是对我来说比较好考的。
哇，所以你来的那年 你只来一年要上课、mm-hmm. 要 networking、
mm-hmm. yeah.
然后
just a few
然后还要准备 bar、
mm-hmm.
所以你后来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找到工作，没有说你先读完学校然后再花几个礼拜去准备 bar exam 或什么的。
我其实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就找到工作，可是因为那个工作是 intern 所以他不要求你有执照，所以因为那我要毕业以后我才能考执照，所以我等于是要边工作边准备 bar exam。 然后那个时候找到工作其实我蛮幸运的，因为当地的美国人都知道 LLM 很难找到工作，因为美国的雇主喜欢 hire JD，因为 JD 是三年的法律训练，就 Juris Doctor 就是他们正统的美国人的法律训练，他们觉得 LLM 就是才一年，他不觉得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而且很多
虽然你在台湾已经读到 JD，
对，但是因为是不同的法律、okay. 所以他们美国的雇主喜欢 JD 的学生，而且很多 LLM 学生他们来美国可能工作一两年有个 experience 拿到 license 以后他们就回去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可能雇主会觉得哦，你到时候又要走了，我会不想 hire 你，所以其实蛮难找到工作。但是那时候我找工作就有一个 strategy， 就是我想说 我想要就是专攻一种法律就好，就是我不要什么都做，所以那个时候是做 immigration。然后我的雇主也是他本身也是移民，然后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他算是蛮幸运的，因为很多我的同学他们都把目标放得很远，他们一定要到 international law firm 那种上百人的 law firm 去找工作，然后可是我就想说我不想要这样子，因为我想要有一个 mentor 他可以一对一的带我，所以那个时候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找就是中小型的事务所，然后就是我可以跟他一对一的学，然后那时候我就很 sincere 的跟我老板说这是我的 proposal， 我希望就是可以跟你好好的学，你愿不愿意教我，然后他就说好，就是他可以把我当学生，他说我不是 employee 而是他愿意就是 train 我。
哇，那你说你找到immigration law 的人，然后那个 I guess their firm is also immigrant owned?
Yeah, 他是 solo practice.
Oh, okay. So that's like pretty special.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from here. Okay, cool. So I mean, that's like a very specific, actually good advice though. 那继续。
对，所以后来我来，其实我很感谢我这个 mentor， 就是我的老板，因为他本身是移民，可是他从小他是因为他是越南人，然后他就是那时候难民逃到 澳洲，然后澳洲再来美国，所以他其实从小就是讲英文的，所以他的英文是他的 first language， 他英文讲超级好，然后他也了解，就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就一对一，所以他常常就问我说，哦，你适应的怎么样啊？然后他知道我是外国学生，所以他带我做了很多美国人当地人会做的事情，就像是 Thanksgiving、Christmas， 他会说，哦，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一对一的时候，他可能我文法有错，或者我用字不对，他说，嗯，我们通常美国人我们是怎么讲的？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看新闻，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美国的新闻、美国的文化节目有哪些是他们的文化的一些梗，就是笑点。对，所以他等于是完全带我融入美国的生活。然后美国人喜欢吃什么，像是 IHOP。这就是他介绍我的，他就说美国人喜欢做什么，我们假日都干嘛，然后不同种族的人你讲话上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哪些要小心的，他完全就是带我更深的融入这个美国社会。
That's amazing， 哇，
yeah.
wow. 所以你跟他做了几年？
我跟他做了一年半，所以除了学法律知识以外，我觉得跟他学到最多的就是 American culture 这件事。
然后你现在呢，后来就回台湾？
对，我后来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我就没有，后来是我换工作，我在因为在 training 之下，就是其实我学了蛮多法律知识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换到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 international law firm 在纽约，所以我就从 Philly 搬到了纽约，然后在纽约就是做到现在已经就是两年多了，三年了。
OK， 那你现在的工作把你派到台湾？
我其实也没有被派到台湾，因为就是律师的工作就是其实因为 COVID 的关系，我老板就发现其实我们不太需要进 office， 就大家就是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了，所以后来我就回台湾换签证，然后就是也没有再回来美国，因为我老板说就是不急，我们等疫情过去你再回来就可以。
That's awesome、
yeah.
那时候搬回台湾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心里准备要搬回台湾，还是你就想说哦去办签证再回来？所以你有没有说心里准备好要离开？
其实没有，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我去办完签证我两个月之后就回来美国了。对，但是后来就在美国结婚，在台湾结婚了，所以就是一直后来就是留在台湾。不过我觉得我先生对我的帮助也蛮大的，因为他从小是留学生，所以其实我在台湾，我在台湾这段期间，因为我的英文我觉得开始下滑了，因为我没有对象可以讲，因为我通常因为是律师嘛，所以我 paperwork 比较多，然后现在又不用进公司，所以我等于讲的机会很少，所以我觉得这种语言这种东西真的是要一直练习，所以我在家里至少我先生会跟我讲英文，就是让我至少那个水准还可以维持住。
我们 wrap 之前，你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比如说，给想要出国读书的律师。离开台湾到美国或是别的国家读 LLM 的这些律师，要怎么样先准备啊，或是要先多了解美国的法律，或是要多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法律，等等。
OK， 我觉得给建议的话，我想要给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专业，我先给如果不是非专业人士好了，就是如果你是从小喜欢 American culture， 然后你有就是美国梦，你想要来美国读书工作生活的人，如果是小孩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就是被父母推过去，所以你就是学的适应。可是如果你已经是大学已经是研究所你才来到美国的话，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 culture 已经是很习惯的，所以我觉得要来美国之前你一定要知道你现在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我觉得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像我从小我就觉得哦，我很熟悉美国文化，然后我都是交美国朋友，我一定没问题，结果一来真的生活才发现就是多么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心理准备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准备，等到你踏上美国的第一刻你开始生活，你才知道它的不一样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一个 advice 就是要勇敢，然后一定你不敢去，就是一定要去尝试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的预期跟你想象的是不你预期的事情跟你现实就是来到美国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话，就是我觉得很容易让人会想要逃避或想要回到台湾。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有心留在美国的话，我觉得要够勇敢，就是你遇到跟你预期不一样的东西你就是继续往下走，因为一定会习惯。对，我觉得这是给一般人的建议。然后另外一个是专业人士，就是如果你是法律相关的专业人士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先在台湾不要太早出国，就是你在台湾先在你的 field， 无论你是做我不知道就是 你是刑事法的，你是检察官，你是做 M&A 的，你是做商业并购，你是做诉讼的，你在你的领域先把你领域上面的东西学好，然后再来美国念书。因为我发现国外的学生很 value 我们这种 foreign experience， 他们很喜欢在 seminar 的时候会问你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国家的法律跟美国法律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美国我们是这样处理，那你在你的国家是怎么处理的。然后这个你必须要对你的 field 够熟，你才可以就是把你的台湾经验分享给美国这边的人。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的话，你先把你专业这块搞懂，然后用就是分享者的身份来美国 share 你的 experience， 我觉得这会是更有 value 的。
那讲到这个，你说你刚提到说在美国学到的 culture 的差别，那法律上的差别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可能普通人不知道的？
哦，其实法律上差别很大，因为可能一般人知道就是台湾是大陆法，就是我们跟日本德国是比较像的，可是美国英美他们是海洋法，就是他们是简单来说有些人会用有法典跟没有法典来分，但是其实
那个英文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 codify， 你有没有一个 code。 然后可是台湾是有法典，就是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可是美国跟英美他们比较像是 case law， 他们是用案例来解析，所以就是你可以去 interpret 就是这个东西，他们不会那么死板，所以其实他整个法律的架构，然后解释法律，然后每一个 crime 的构成要件，就是可能我们会哦，你杀人罪你必须要满足什么主观有意识，客观有什么事情，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每个符合你才会构成 commit 这个 crime。 可是美国的话他不会有那么多要件，他可能就是 case law， 哦，你符合这个，你其实情境上看起来就是，那你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只是很 vague 的说法，如果真的要就是讲得很 professional 的话会有更深入的讲法，但是一般人这边如果就是讲给 layman 来说的话，就是整个法律的架构跟他的法条的组成是不太一样的。
那台湾有 jury 吗？
没有。
所以那如果 so 美国是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那台湾是怎么样？
台湾也是，但是不是用 jury， 现在有人有官审制啦，就是我们试图想要引进这一块，对，就是所谓的官审制，人民就是官审，但是我还不是很成熟，才刚起步，所以都是由法官跟律师检察官，就是由这些人来决定，不会有 layman 进来当 jury。
Wow,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looks like.
Yeah, it's very different.
Well,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Priscilla.
Sure.
And that's it for today. Please send me a message on Instagram, Twitter, or Facebook at TWDIASPORA, or shoot me an email. It's hello@TaiwaneseDiaspora.com. And if you or other people you know have stories that they'd like to share on this podcast, please send them my way as well. Some of you have asked about how to support the show, so if you are inclined, go to Ko-fi.ko-fi.com/TWDIASPORA to donate. And if you like to read, check out my book recommendations at bookshop.org/shop/TWDIASPORA. And 10% of the proceeds will come back to support the show. All right, see you next time.